它只能装什么？装尘埃，装土，然后最后里面生蛆长虫。可是它毕竟不烂，了解吗？它的祸害千年，我们的骨头呢都灰飞烟灭之后呢，它还这个样子，只是变脏了而已。所以你是长还是它是长？反而它比我们长，了解吗？所以背后是什么？背后就告诉我们，本来没有造作的无为法性，本来是那么清净的极灭相，对不对？我们呢就不了解，也不安分，也不安分，就借着一直不断的升起的需求，向我们这个世界一直不断的索取索取索取。 I want 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请问我们到底要到多少才够？所以中间就告诉我们，离欲才能极静。你今天欲心一天不止息，受苦的来源就是这个。可是欲真的是过患吗？本经一开始欲来欲去，欲来欲去，总共93条，叫你要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可是这些东西要没有哪个世界的人都要的，大家都不要这93个，对不对？都要一个好用的杯子，都要个大的房子，都要凯迪拉克啊，都要老死来死，对不对？大家都喜欢老死来死，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凯迪拉克，笨死 ，BMI 引导部，他就是把这个名称当作是一个哦，天神啊，了不起啊！你现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对，方便，你可以用一部好的车子，对不对？让一对新人能够觉得，哎呀，我这个仪式好庄严，我能不能珍惜这一份感情，爱惜这一份姻缘？如果不能够因为一个庄严的婚礼，因为一部好的婚礼用的车子而升起这念心的话，这个车子毕竟没有用，毕竟没有用。后来他们两个要离婚的时候，咋怎样？我都用五牛我来给宰得喝啊，我干嘛用劳斯莱斯载你呢？对不对？我浪费好多钱，你知道吗？嚯，安尼吼变作两个红阿婆冤家的理由，真正冤枉，真正冤枉。如果了解这一切受假之事，何必这么冤枉呢？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名字嘛，哈。所以呢，法假之事是名字，受假之事是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嘉祥大师把两个都归为名字的理由。所以，既然两个都归为名字，那破要从哪里破起？当然从名字破起，名字一破，受破，对不对？体也破，意也破，对不对？就是法也破。所以名字一破，两个都破，这就是周楚除伤害，对不对？因为呢，毒龙不会杀老虎，老虎不会杀毒龙，他们两个又杀不了周楚，所以只好拿周楚去除两害。除楚除了两害之后呢，三害皆除。这样了解吗？我只要让周楚这个人转成菩萨，对不对？一切法都变成清净，那你有了解不？不是毒龙有错，不是恶虎有错，是周楚这个恶霸。我只是借着要他除三害，来除掉周楚心中的贪嗔痴，了解吗？只要周楚心中的贪嗔痴一除，没事，没事，没事，多喝水没事，了解吗？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会留着一个问题，什么？有的问题就是五蕴法是有的，五蕴法是有的。好，于是呢，他为了要接着破法空，在这边呢，只是说啊，我没有，对不对？我空。前面呢是讲我空，请这边注明一下。这边呢，龙树菩萨用这一段，用这个三假的施设呢，来讲我空。因为我们了解到，哎呀，众生毕竟不可得。可是这个时候留一个五蕴在，对不对？因为五蕴是我们一开始的法假施设的源头嘛。因为这是圣言量嘛，我们又很恭敬三宝嘛，认为佛讲的话都是真的嘛，对不对？于是呢，就留一个五蕴在，然后呢，把我破掉了，就留了一个法在，所以佛陀就继续要破什么这个法执，所以他接着就讲了，你看龙树菩萨就这么说了，他说：“复次，众为尘法和合故有出法身，如为尘和合故有出色， 是名法波罗蛇提。他的意思是说吗？他说五众，五众不过就是出色，比如说色啊，如果说这个叫做色，这是我的色身，这色身是不是透过骨头，对不对？筋络、血脉、神经，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皮毛，从这一切的围城，这个叫围城嘛，哈，由这些小的分子结构所构成的这个色粗的色身，是不是这样子？受，你看，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不是由三受合合成受？好，想，是不是也有大想、小想、无量想？有这么多的想，合称为想。所以你看哈、哦，想不是只有一个相而已，色受想行识再分析下来，都有它合合原来的法，对不对？原来所谓的围城法，而这个所谓的色受想行识，每一法都只不过是围城所合合的出色而已。回忆从前，佛安立五蕴，说一合而生的我是空的，难道你没有开悟吗？五蕴是不是也是和合？如果众生不执着我，佛需要安立五蕴吗？由这个知道，他为了要破我，相待于要破我而安立五蕴嘛。好，不要说为了要破我来摄五蕴，就光只是五蕴本身，如果说有法的话，他法也是和合吗？对不对？你当下有没有见到五众和合出色背后的围城？那请问那个围城背后是不是还有围城？那么用虚空去看，最后围城有方分否？它占有空间吗？如果占有空间的话，它还是出色。如果最后虚到最后没有空间的那个相，跟无又有什么两样？所以难道这一切的出色是无中生有吗？毕竟也是虚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无中生有这件事情，所以其中必有蹊跷，其中必有蹊跷，了解吗？今天呢，你看到那一群人聚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聚着一群人在那，今天聚在这群人，刚才有两个人在门口望一下，啊，你这群人你来冲什么，对不对？哦，跟你说阿弥陀佛啦，我只是在猜啦，只在猜。那是无聊啊，打刚刚呢，他刚没闲，哈，他就像我们这种人，每天在读这些经，他刚没闲。他如果永远不进门，他如果永远对他这一生的生命的意义永远不起疑问，他永远都在门外汉走来走去，他哪知道我们这群人在干什么？了解吗？所以这群人对他来讲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对不对？摸呆鸡，吹呆鸡走。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真实不过，是不是？如果没有真实的受用，我们不会来这边读这个部经。这个真实中能够说什么吗？你能够说，哎呀，这部经布施给你，他还要吗？他根本不要。对我们来讲，求都求不得的东西，对他来讲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根本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能够去分别什么，这一切都是啊因缘和合。当那个在门外徘徊的人，他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生命永远起不了移情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入道。他入道因缘毕竟不成熟，这部经跟任何摆在路边摊书局的一部什么书都一样，都一样，也都没有，对不对？一相所谓无相，既然都一样嘛，都一样，我干嘛读呢？对不对？但我们啊去书局一看，哦，这么多册，这一家书局好大哦，啊，然后我逃得出去啊。如果你今天这个书局是要去请一部《现观庄严论》，那不然呢？好，你会从第一个柜找到最后一个柜，对不对？眼中就要找那几个字出现。你为了找那几个字出现，你每一本书的书名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知道这本不是，这本不是，这本不是，寻遍千山万水，最后，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对不对？我们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就为了要找这一部，就为了找这一部？可是有没有看到，我为了找这一部，我失落了多少部东西？有没有遗落很多东西？为什么那些东西被我遗落掉？因为我对它不认识。 我从来没有把每一部书拿出来好好的离掉自己的自信键，对不对？离掉自己的自信键，纯粹就看书皮，像墨学喜欢这个颜色，只要用这个颜色包装的书，我都好爱，既然爱，不，对不对？用水彩挤一个颜色给你，你舒服吗？你这个是你要的东西吗？不过就是你着了一个相而已嘛，不仅着了一个相而已嘛。所以如果你因相而认识它，你就看到只要加菠萝就是好啊。那么有一家餐厅叫菠萝素食餐厅，阿里卡德后啊，他刚讲菠萝素食餐厅的饭，你就会得菠萝的智慧，对不对？那边不是也有菠萝两个字吗？如果你认菠萝两个字就是好的，那吃菠萝素食餐厅的饭就好了，自然开悟嘛。可是我发觉没有开悟，却悟了我的肚子，撸假撸倒扣，最后还要花好多钱减肥，是这样子。吃素也会胖的，吃素也会胖的，啊，不要以为吃素不会胖的。这个就是法波罗舍体，就是法假四色。如果你以为五蕴法是法，五蕴法是圣言量，五蕴法是波罗，还得让规堆聊天呐，看你处偌多，你就请一堆经典。现在咱们佛教徒有一个习惯，看到经就请，看到法宝就请，顿顿规堆肯定处为阿伯利堂了，对不对？啊，肯定要神堂干后，不好，绝对不好。啊，你说好，我来拜，每天拿来晒经，你叫太阳公公读经吗？太阳公公不用读经，他本身就是证入法性的大菩萨，他是日光菩萨来着。晚上还有月光菩萨，还有星光菩萨啊，不是星光法王子，这些都是法王子，都是一生补助的大菩萨，现这个相照一切世间。我们还要拿书去外面晒给他看，要自己读啊，要自己真的受用啊，要能够借由这边的受持改变我们的三业啊。如果我们的行与意造作行为再不清净的话，这些经啊，再多都没用，都是诸法空相，都是诸法空相。见这个有就是空嘛，不是吗？这是就凡夫的染污习气来说，就圣人来说，他看到这个法宝，看到法宝正要去取的时候，林永兴把他请走了，我就当场在书局坐下来，学长提菩萨哭，架上就剩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踏遍千山万水要请了，结果被那个妖修碰斗西面赶我给我请走，对不对？他就哭，你知道吗？一个求法迫切的人为这种事哭，我们会这种事哭吗？不会，不会。你修波罗三昧，修到佛现前的时候，哎呀，好法喜，诸佛不现了，哇，哭。可是法勇菩萨就出来跟他讲：“你呀，还是生灭心呐、啊，你怎么可以说你不见佛啊？你怎么可以说不见佛啊？你怎么可以说见相就是见佛啊？”最后呢，长提菩萨才在法勇菩萨那个地方真正开悟，证入菩萨的正信离身，了解吗？所以呢，凡夫有四道，修行人一样执着，一样执着，执着东西不一样，可是执着性等而无二，等而无二，就是这边的法假四色的意思。后面是为了要破菩萨的法执啊，破二乘的法执啊，从这边可以知道。我们认为的法也是因缘，因缘不具足，你塔嘎安诺吼不懂还是不懂，可是不懂我就能够把它丢掉吗？不行，我还是要反复读诵受持，对不对？只要心清净，只要真正六度四摄在真正的世间法上，我真正老老实实去做，心慢慢真的相应到无我无我所，你读到无我无我所的文，自然就相应，自然就能够体会，自然就不会白读，就不会在那边追逐文字，在那边计较说这个文字多一句是法，少一句不是法，多一 一句少一句都是方便。如果说多一句是法少一句法，那鸠摩罗什法师一定犯了无间罪，对不对？你看他从大般若经删除多少文，如果删除了释迦牟尼佛当初所说的文，他当鸠摩罗什应当现在在地狱，对不对？可是我绝对相信他老人家不在地狱，他老人家根本是古佛再来，古佛再来。拿鸠摩罗什跟玄奘法师的版本一读，你就知道要感恩呐、对不对？你要谢谢玄奘法师在鸠摩罗什法师之后还要译出了600卷，你也要感谢鸠摩罗什法师，因为他知道我们心怯弱，一下子要读600卷读不来，他抉择在30卷，在大乘藏还帮我们减了3卷，只有27卷，对不对？还有龙树菩萨替我们做解释，还有家常大师替我们做科判，还有弥勒菩萨帮我们抉择《现观庄严论》，还有永明法师帮我们对读，对不对？还有虚空法师帮我们讲《金刚经》的破空论，对不对？还有各位对《般若经》有不晓得莫名其妙的喜好，各位你知道吗？你们今天会喜好《般若经》，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可是就像有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很可能都是般若法会退席的二乘人，乃至于凡夫，你知道吗？是堕落的凡夫，所以今天还在这里，今天还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再继续受魔事的打扰，再继续在两不合合的境界当中继续在这边生退心的话，不真正起行的话，于意不明了的话，继续在色当中颠倒，继续在受里面不明了，继续在三业造作，看我们要投出陀磨到何时。以为我每天有读经，以为我每天有拜佛就够了吗？不够的。因为呢，法毕竟是假施设的，那什么是真呢？到底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如果真实意义不能在三业一切实处清净做起，你读再多的经也还是假的，也还是假的。这是第二段要破法执。然后呢接着他说，从法有法故，第一个法是法性，从法性因着佛的本愿慈悲力故施设，第二个法有法是法相，依着法性施设有那个法相，是出法和合故有名字生，对不对？有什么名字？有能造的这个功用，依着这个功用说啊，这个是火，依着能烧这个名字说有这个功用说是火，对不对？那么合着能造能烧说有火，对不对？合着两个，合着两个法性，这两个本来是造性跟烧性，对不对？本来只是一种法性啊，造只是造，烧只是烧，造不一定能烧，烧不一定必要造，这上个礼拜我曾经举例说明过了。可是我硬生生把能造能烧合为一法，称之为火，对不对？火性是假借着能造跟能烧安立出来的，安立出来的。就像壁炉啊，真正的是要有一个什么石头砌的，对不对？高高的烟囱，对不对？然后底下呢要有木头，然后呢要有火钳，然后呢要有这个引火的东西呢把它烧起来，对不对？有熊熊的火烧起来，好，还可以在里面 BBQ， 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看齁、很多装潢的店呢、他就啊摆几颗枯的木头，然后呢用红色的纸，然后里面呢放了一个霓虹闪光灯，然后一闪一闪，然后借着那个红色的纸的那个折射感觉齁、远远看就感觉那里有火，有没有？是不是真行？而且比真正的火还漂亮，对不对？如果它装潢的漂亮一点的话，这个就叫做假，知道吗？火可以在相上做的一模一样，你要照它能照，你要烧它能烧，可它毕竟不是火，毕竟不是火，这个就叫做，这个就叫做名色有故。我们只是用一个火的名字去称呼一个现象，色就叫现象。你只是用火这个名字去称呼这个现象，不要忘了是谁在称呼这个现象，是有一个人在看到能造能烧的性，对不对？依着这个能造能烧的性，自己心里面生出一个和合性， 对不对？生出一个火性，然后呢安立一个火的法相名词来说它是火，懂意思吗？所以在名色的背后还有一个总驾人，还有一个常进人，那个才是真正能造的人。那个其实不是这个我的四大，是那念心，对不对？所以这边有一个能造的心啊，那这个心呢不能见，所以我姑且以这个人，对不对？假名为有。那么我呢也借着能造能烧的法性安立一个虚妄的火性，称它叫做名之为火，对不对？所以底下说了，名色是法，名色是法，就是我们称这个能造能色的这个现象叫做法，而能够称法的人是假名，对不对？法是因缘有的，人呢是假名有的，因缘有是分别生的，对不对？这个是假名假施设有的，所以两者都是假，对不对？一个是分别假，一个是什么假？一个是假施设的假，名言假啊，一个是分别假，一个是名言假，毕竟都是假，所以这两种假合称为受波罗舍提。没有能称名的人，也没有被人所称名的火。因为呢，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破我执、破众生空，已经用五蕴破了我空了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可以你说有一个安立火名称的人呢？可是如果没有人，那么火这个名字又是谁造的呢？对不对？你说那个现象自己有名，现象本身无名啊，能造能烧的这个性上本来没有名嘛，怎么会有名呢？火那个名本来不生啊，如果要说有，也是能造能烧比火还先嘛。那么继续往下去分析，能造是能造的造性吗？烧有烧性吗？最后回去看也毕竟空嘛。你同样道理反复去思维到最后还是毕竟空嘛。所以体根本从头到讲都是先假施设有法，对不对？假施设有人，然后呢再让这个人去命一个名，于是呢三假成立。所以受假施设也是三假，有没有？有法，有受，有这个主体，也有名，有没有？所以它也是三假，所以一假又合三假。各位如果要懂这个意思的话呢，请读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在原教义的部分，在原教义的部分呢，就把这个三假呢讲得相当详细，讲得相当详细。好，这就是受波罗舍提。那么接着呢，取色、取名，取色就是取这个能造能烧这个现象，取名就是取这个人的假名，取这个五蕴合合有人的这个假名，两边都取名字啊，说有能造有所造，有能观有所观，对不对？有能命名有所命名，对不对？能所就一一假立。那么当把能所一一假立之后呢，受啊，顾名为受啊，顾名为受，名字边更有名字，对不对？就依着名字，比如说啊，这个是人，讲，比如说我这个是人，这个是杯子，杯子是名，对不对？我也是假名，中间有空，这个空人互为边际，有没有？互为边际，可是边际有边际吗？你说哪边是我，哪边是空，哪边是杯子？这三者同一哪里？同一空，同一空。所以中论才会说一句很难懂的话，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如果这里本来就有杯子，如果这里本来就有虚空，如果这里本来就有我，我们三个一定是雕像，懂吗？一定是死在那里的雕像嘛。这里本来没有我，这里本来没有，不见空，这里本来不见杯子。当我们今天法会聚集成就了以后，对不对？因缘具足了以后，廖成林来到这里，对不对？自己拿了一个杯子来，在外面请了一杯水，供了佛， 之后摆上桌子这个地方，各位会看到这个像。各位如果没有比我找到的话，见不到这些像成就。如果今天你来的时候杵着一个人在这边如如不动，坐在这个蒲团上，前面摆这个杯子，你就说像本来如是，跟你讲雕像是也，一堆西郎嘛，一件死像现前而已啊。如果从本以来我就在这里，空就在这里，杯子就在这里，本来也没有生嘛，哪有生？可是我们却见到生。当这因缘灭了之后，我们见到灭，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却不见到不生不灭，我们更见不到因缘造就这一切的生灭。而因缘本来只是个离体而已。如果今天大家没有像，好、哦，没有喜好波罗的心，如果这个心本来不成就的话，这个法会根本不生，知道吗？所以今天难得成就这个法界，难得成就这个法会，这个法会者就是个法界事业。我们今天就有个般若的法界，这是个菩萨佛的法界，了解吗？这是一个三乘的法界，这是一个四圣的法界。各位有没有看到四圣？各位有没有看到佛？各位有没有看到菩萨？各位有没有看到阿罗汉？各位有没有看到辟支佛？都见不到，各位都只见到相而已，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借着这一切的相的施舍，心中升起对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这四类圣人的恭敬心？我们是不是升起了对波罗波罗蜜的恭敬心？如果没有这份恭敬心的话，这本这么难的东西读得下去吗？读不下去。那么莫学底家哦，用一个晚上的苦思找报纸，对不对？好，也不会觉得好像今天好像听到点东西，对不对？可是各位听到东西了吗？这个东西本来就在这里，不是我今天撕撕报纸就成就的，对不对？反复这边都有一直不断的无量三假，无量三假，没有人发心，只要相续不起，一切法不生，了解吗？今天你们就一个一个不来好了，对不对？我只要不来，你们只要愿意继续下去，对不对？只要维挪还来啊，只要维挪继续带念，那么你们这九十品一样会念到非常的发喜，了解吗？念完了之后还有一百卷的大智度论可以送啊，对不对？送完之后拍谁还够六百卷呢？六百卷送完了没有了吗？有，三藏十二部经通通是般若所生的一切法，对不对？念完了你说没事啊，你又是长提菩萨，我也没有经可以读了，我不见佛了。你毕竟不见你这念心嘛，你毕竟不见这个心，从本到现在，这个心都一直陪着你嘛，陪着你受苦，陪着你受热，陪着你从一部经一部经往下读，它一直陪着你，你为什么不见？你就不见了。借着这一切法相的安利，为什么不见法界的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见法性的清净本然？为什么不见？不见有个好处，不着。可是不着，我们却着于世间，阿弥陀佛，对不对？所以要毕竟两边不着，才能够到涅槃的彼岸。三加品就是这个意思，要悟入无生。菩萨的正性离身就是要依着三假能够入的。所以呢这边就讲完了这个啊，讲完了受波罗舍提。好，他接着说了，到名字边更有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法界根本是名字挨着名字，名字挨着名字，对不对？这样子分别假立的，所以不是因缘变啊，就是分别变，根本就是你的心啊在四变而已，对不对？在为识所变，为识所现，根本就是这一念心在那边用八十五心所搬戏给我们看而已。那么如果这是搬戏，那么为什么我不演一出积极的人生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图自己一己短暂之力呢？如果这一个一己之力毕竟无所得的话，那么请问我人生怎么样才真正有意义？对不对？这才是思维处， 这才是思维处，而不是说我读懂了，我读懂了，我看到你行为一点都不改变，等于没读，等于没读。好，以下呢，我们看，如梁川瓦等名之边，更有污名之声，对不对？你借着这个砖木瓦石，对不对？这些的名的边际，无端端又生出一个污，房屋那个概念出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切处就在生心呐、啊，一切处一直不断的生心呐、啊，而这个心有没有住处，根本无住啊。我们的凡夫生灭心就是无住，对不对？也在生心，可是生的是染污心。圣人也无住，他也生心，生的是什么心？大悲心。嘿，悲悲无住生心，太差价嘴，太差价嘴。所以其实啊，就是一心，可是问题一心怎么用？你如果真的能够悟到这一切的边际处。了解一切法不可得，然后如果能够出了三假，用不可得空，用不可得空，用这样子来转移我们的三业清净。所以呢，这三假就是我们的八识转移处啊。依唯识观来看的话，就是八识的转移处，是八识转移四字的转移的关键。所以由此说啊，如树枝树叶名字边有树声，名声是为名字波罗色体，就是施舍。所以行者就是行波罗蜜的人，行者是指行波罗蜜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修行波罗蜜呢，要从哪里先坏起？坏的意思是破也，要先从哪里破起？破名字这个假象，破名字假象。名字是一切佛假施舍的，为了什么目的假施舍？为了让我们误入无声假施舍的法，对不对？由这个道受波罗色体的边处刺破受波罗色体，好，所以呢，照理说，在名字假施舍破施完了之后呢，龙树菩萨也认为大品波罗经中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呢，继续会破受波罗色体，然后呢，由受波罗色体破到哪里？从受波罗色体呢破到法波罗色体，对不对？留一个法。然后呢，又继续破法波罗色体到诸法实相，还没完哦，还没完哦，就借着你所证入的诸法实相来看，即是诸法及名字，就是借着这个法跟名字的所着处，立一个什么？立一个般若波罗蜜。法跟名字的不可着处啊，法跟名字的不可着处。法跟名字的无声处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你说有没有受？这个时候又说有受，不但有受，有个好大的受，谓之如来之藏。说怎么可以说是没有佛性？不但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连一禅提都可以成佛。大家都知道《涅槃经》再讲一禅体可以成佛，再讲众生就有佛性，可是它里面花了大概半部的《涅槃经》都在呵斥一禅体。他讲一禅体是断善根的人，可是后面呢，他又说，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四十九经所说的法都是黄叶子题。为什么？因为你们本来成佛。你们本来成佛，一禅题只是激将法而已。一禅题只是激将，哎呀，看到这里的又是两行老泪潺潺而下。你是不是感恩？如果没有这些名文字波罗的施舍，我们今天有机会借由这样子来了解自己的障碍吗？了解自己的执着所在吗？了解自己行为制作障碍吗？而且不但讲了，还反复在讲，用不同的版本这样施舍案例。如果这一些经律论的三藏能够行诸久远，还有人读，有人受持，有人演说，正法不灭。纵使当今有人卖弄神通，对不对？有人邪思说法，只要正教的弟子能够不甘于这样子的孤独。今天我们那个仪教经班上的同学啊， 来水洗。他说我在家里好无聊啊，啊无聊就会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呢我就来了，他来了我就很好很好。他来了之后呢就当场请了一部大品般若经，可是他没有大智度论，所以他刚刚一直在打坐，可是呢看来坐的不是很安宁的样子啊，希望他继续坚持下去啊，就想坚持下去。因为刚才呢光慧啊跟他保证说啊，干单这不是很简单，我就指着这个光慧说你负责，他不懂你负责教啊。哦，什么？要每次都来，还不单这样子，要预习，还要复习才可以，知道吗？这些都是跟你讲啊，你不管听哪个老师的课，不管参加哪个法会，都一样。今天你要去参加水忏，你在家里先念个三千遍再说，对不对？要精进的话，你去那边呢、啊，还去查法相词典，把水忏里面的法相一个一个都给他搞清楚。搞到很熟了，跟你讲，你那一次拜水忏呢、啊、不一样。现在接着马上就有梁皇忏要来了，水陆大法会要来了，忏本各位都有吧？对不对？唔通藏到遐，一月半先甲提出来用啊，提出来爱读啦，真正爱读啦。过去唐朝时候的法会，比如说人王护国法会，三十天为一期，讲29天的经，一天的法会。阿兰吉玛呢？为头到落尾，无人讲经，送到落尾，对不对？送30天的背红袋子，送15天的背蓝袋子，送1天的背黑袋子，一天半途绕跑的，一个袋子都没有。可是毕竟通通都没有。如果你不能够入心的话，毕竟不可得。你如果真的误入的话也不可得，是不是这样子？你本来就在不做法会的每一天，那些忏就在心中要自己清净所缘，对不对？何必一年365天花11个月造业，就花一个月来清净的掉吗？我不是说法会没有用，我不觉得不是说法会没有用，你不如法不如理，毕竟难有用，很难有用。佛菩萨都到现场会加持每一个人，可是真的有用吗？你受用吗？受不可得啊，受着不可得。你看里面的三假，哪一个假是最虚妄的？受是最虚妄的，法还有，名字还有，对不对？受从头到尾毕竟都没有，没有菩萨，没有众生，没有佛，一切的主体都没有，知道吗？这个主体见从头到尾离自性，不可得。可是不可得却可以有法，对不对？却可以有名字，最后悟到名字是空，悟到法也空，当这三个都空，心不沉默，不惊不畏，大乘菩萨种心，这个叫做不共般若，就是不共般若，了解吗？可是很好玩的事情，不共般若反而是为中根人说，了解吗？为谁说？为二乘人说的，劝二乘人从小乘的空见提升到大乘的空义，进一步去观察他们自己以为的法空，法呢其实也是空的。可是啊，好慈悲的释迦牟尼佛在第一个法会的时候呢，就告诉舍利弗，跟舍利弗的问答当中，他说啊，三乘人共学一般若，有没有慈悲？有没有慈悲？这是为上根人说的，因为上根人自己本来就已经证无上菩提的人，他心中的秘行没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外现种种菩萨相、罗汉相、辟支佛相、宰官相，他现种种相，我们呢却在一切世间法的上面呢广作分别，广作分别，不知道这一切人都是菩萨，都是佛，都在法相上呢生差别见，差别见。他为了要破掉这个差别见，叫我们开根本智，所以一开始为上根人说什么？说三乘共一般若。可是今天就有人 不甘心啊，有大乘人不甘心，我怎么可以跟二乘人共一般若？我要学不共般若。什么叫不共般若？什么叫不共般若？不共般若只不过就是慈悲心而已。如果修了半天大乘，慈悲心发不出来，你不能够因为慈悲的因缘故去广学三乘的法，度一切上中下根的人，不称为大乘菩萨，不称为大乘菩萨。所以大乘的菩萨不共之处，在前面的共般若已经讲完了，只是发心而已，只是发心而已。你如果在见修恶道上，毕竟不见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在见修恶道，你见般若波罗蜜，即是见魔，就是见魔。你说有修有证有所得，就是见魔。如果你依有所得心来修学般若，就在后面啊，就是这个金刚般若那分的时候呢，就会有魔事品啊，两不合合品啊，因为我们以有为法来修学般若。如果我们依止于有为法来修学般若的话，有为法毕竟有善灭的时候，对不对？毕竟有善灭的时候。所以你看哈，本品啊，从三甲品，三甲品在玄奘法师的译本当中呢，叫做善现品，善现是须菩提的名字。接下一品呢叫做正性离身，就是须菩提的悟道无生法忍，悟道真正的无生法忍。释迦牟尼佛安排须菩提为众菩萨教普般若波罗蜜，结果谁开悟？他开悟，须菩提自己开悟。在哪里开悟？在十八空处开悟。他悟到大乘的空无相无作，他在那个地方开悟。可是开悟之后，接下来就极善品，极善品就悟到，啊，完蛋！我过去是小乘，现在是大乘。这一念心当下就是什么？当下就是生灭心，当下就是生灭心。我用生灭心学大乘，难怪是这样子。所以用极善品说，最后呢，讲形象品。这个在这个这个卷二啊后面就讲形象品，你不能够依形象见般若，可是后来又讲一切形皆是般若，各位懂他两边的意思吗？那这些意思呢都在这个三甲品当中，所以佛是借着我们在学法学讲，所以今天呢老实讲。在这个法会当中呢，谁受益最大？我认为是我。各位信不信？我认为绝对是我。我为了要以为我有所教，你知道吗？我以为有般若可说，你知道吗？啊，我以为有我在讲，我就施设这三甲，我就有压力。我只要一天不被压力打倒，对不对？我努力精进，一次一次受持，请问谁受益最多？我受益最多。谁会得大执着？我会得大执着，对不对？所以呢，成佛也可能是我比较快，成魔也是我比较快，了解吗？哎，般若经呢，就是用这个道理在开示须菩提，开示一切的法众。啊，你说你都没事情，你都没事情，对不对？啊，你们就啊，等到弥勒菩萨再来的时候啊，在龙华三会上开悟，啊，就当开的时候不要紧。可是甘愿吗？你们甘愿吗？不甘愿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法就是当生开悟的法，是当生证无生法忍的法。如果不能够擅自受持三甲，啊，所谓出假，前面讲性空，这边出三假。如果不能够在三假当中好好受持，连中根人都不是，最后只好到第四品，就天王品那个地方了，去受持下根人的般若波罗蜜。下根人的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有道可以修，知道吗？次第这样修，三细道品在那里要修，在那里要修。在那里了，三界道品修完之后呢，还要修六度，还一样要修四摄，还是一样要修四念住，啊，这四念住本来就要修了， 啊，最后还是要学一切种子，还是一样，跟出品的时候一样，全部法都要次第学，只是说好一下子你受持不来，好你就次第学嘛，你就次第学嘛。好，等天王品呢开悟了，因为呢那个时候呢第四天出来的时候啊，佛为他放光。可是舍利佛的放光的时候呢，佛啊，舍利佛看到，哎呀，佛啊，毛孔放光，身放光，然后长光，对不对？然后舌相放光，一切片大光明。可是到了第四天出来的时候，佛一样放光哦。可是第四天说，佛啊，你的光为什么这么黑暗？是佛的光黑暗吗？是因为他以色界天王的福报身啊，以这样子的生灭心，虽然他的福报很大，可是毕竟有量，他以有量的心见，就远远不及舍利弗般若的时候，当然也不及须菩提般若的时候，他见到是黑暗，于是他就开始问，怎么样除了我的黑暗？佛就为他从四念住三心道品，一个一个带他走修道位，走修道位。可是有人就在这个时候磕绊哦，他说啊，第四般若就是天王般若高，因为呢，天王般若说的详细好懂，次第分明。可是啊，反而是下根般若，可是呢，下根般若值得赞叹，因为他真正大慈悲，真大慈悲。佛耐烦，耐烦到上根不悟，中根不悟，到了下根还是一样次第开出一切法门。要见佛的慈悲，要学佛的慈悲，学佛的慈悲。最后啊，弥勒佛出现，告诉与会法众，告诉天四谛，就第四天说，这一切啊，为事所变，为事所现。原来啊，哎，阿弥，了解吧？又给他消归自信，又给他消归自信啊！这边打破，那边打破，和一点水喝在一起。对不对？合在一起，然后呢，又把它丢到水里面去，又变成一坨泥水。泥水之后呢，泥沙沉淀，水就自然清现。能了解吗？于是呢，接着呢，他又说了，后面呢，金刚波罗那个地方呢，就开始问了，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又开始说摩斯品啊，两不合合品啊，这后面又说了，后面呢，又开始说方便波罗。所以呢，我们要学佛。佛是这样的心，所以我们要学佛的心。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所以我们的心叫做菩萨心。那菩萨心有心吗？没有心，一切都只是因缘相，都只是极灭的法性。以极灭的法性行四摄六度，是幻人行幻事，花藏世界，水月道场，一切法如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断恶修善，清净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如果能够证入一切法如，是方便般若最后的意思。好，我在这边呢就详细的哈、哦，用这个龙树菩萨的说法给各位这样解释。好，回过头来还剩十分钟不到，我就用唯识观哈、哦、重新刻一次本经的文。各位翻到刚才八十四页，如果我们不用般若观来看这个东西，我们用唯识观来看。唯识观呢，讲四寻思观啊，四寻思观。第一个呢，叫做明寻思观。明就是说一切都是明嘛，就是假明嘛，就是因生立文字嘛，对不对？本来没东西嘛，对不对？这个应该很好了解吧，对不对？我们只要观察明，只是依无体的因生。对不对？立了文字的相，好，然后呢，去了解这个文字的相有那个体的用，所以体相用就成立了，是这样子的假立的。所以这个呢，所以名字本来只是名字而已，这叫做名寻思观。所以我觉得啊，唯识观这边简单，不用公家者为。唯识观只有几个字：名为是名，细节点呢，名为是名。各位要去自己好好想想就好了。名字只是名字，一切就是名字。啊，如果你不甘愿哈，你不甘愿没有关系，不甘愿这一段啊，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八十七页，一直到第八十七页第二行。 他说当知诸法名假实摄，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哦、各位同意吗、哦、到这里的为止呢，墨学的科判、啊、跟加强大师是一样的。加强大师就接着到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名假实摄他的意见是认为包含三假，他的意见是包含三假，我这个也非常同意，因为我认为每一个假设色都包含三假，名假设色自然而然包含三假。为什么包含三假？前面我们上次不是跟各位讲了吗？我们翻回来84页第二行这边，我们不是跟各位讲了名假设色第一个关叫无分别关吗？有没有讲一切无分别嘛？答案在哪里？答案在85页第一行，是法皆不作分别，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以住不坏法中修四念处开始，这是以得到、哦、不分别的根本智、哦、以根本智来看，对不对？你用根本智所得的实相观看一切法而不坏一切法、哦、不坏一切法，这个叫做实相观，有没有？那实相观的结论在哪里？实相观的结论在但知，在第五行下面，但知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者无垢无净，对不对？这个是第二讲。第三甲是从这个以下，是从这以下，诶，知假名矣，假名之矣，不着色，不着受想行识，有没有？这个叫做无所着观、哦、就是不着的意思，知道这一切法根本不可着，不可着，这个就是三甲，这个就是三甲。你们自己回家参就参就，无分别是三甲的哪一个甲？实相观是三甲的哪一个甲？无所着观就是不着，是三甲的哪一个甲？自己回去啊读一读看看。加强大师的意思呢，名甲实摄也开三门，三门对三甲，本来已经说完，那么借由得这三甲的智慧，在86页倒数第五行说，倒数第五行说，不着一切法便增益六波罗蜜，对不对？然后乃至于入菩萨位得阿惟越支，就是证入菩萨的无生法忍，他依着前面的三甲证入菩萨的无生法忍。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本品就是告诉我们要证入无生法忍，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好，以下呢，他就用借着三甲来观啊，来观菩萨有没有提，菩萨有没有意。于是他的科判是这样子的，他科判呢是从87页第二行开始啊，他用前面的三甲名甲哈、哦、来检查菩萨体有无，从这里他开到哪里？开到88页，开到88页倒数1234，波罗波罗蜜亦不可得，当作是学，到这边为止。他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啊，一个段落。然后呢，他把于须菩提意云何？色是菩萨意佛，这边呢他说是在辨菩萨意，所以前面表示是辨菩萨体，菩萨体是什么？是受，就是那个主体性，对，是受。有没有那个受者？有没有那个菩萨名的那个受者？有没有？他这边讲不可得，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到这个以后呢，他说菩萨意有没有？菩萨有没有？有没有菩萨在行六度四摄？他说乃至于没有菩萨生一切意，都不可得啊，都不可得，所以这边意义不可得啊，他是这样判。所以他说啊，以前面的三甲呢来检证菩萨有意没有，有意没有，这是加强大师的科判。可是如果、啊、墨学用唯识观来看的话，我在87页第二行这边呢，须菩提，于汝意云何？色是菩萨佛，受想行识是菩萨佛，佛也。这边一段开始，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从有门，从如门，对不对？有门呢又开出极门跟离门，这个我下个礼拜会讲，下礼拜我就主要讲这一段啊，讲这一段告诉各位怎么来看三甲，在文里面的三甲是什么。这一段呢它其实就讲完了，根本无体，从有门看了，从如门看了，每一门去看极离，每一门里面又去看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六大十二因缘，毕竟无体，对不对？它一个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佛佛佛佛佛，已经佛完了嘛，对不对？佛到哪里为止？佛到88页，佛到88页第一行，乃至离老死如相是菩萨佛，佛也，世尊啊，五蕴也空了嘛，对不对？十二处也空了嘛，十八界也空了嘛，六大也空了嘛， 连十二因缘也空了嘛，对不对？从有门空，从如门空，有门也从极门空，从离门空，对不对？如门也从极门空，从离门空，每一门呢都从运处界六大因缘。我们下礼拜再来讲怎么这些东西都空啊，极也空，离也空，有也空，如也空，运也空，处也空，界也空，六大空，因缘空。那这边空毕竟无体了嘛，已经是无体，这边结论已经无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佛就再一次拷问须菩提，他说：汝观何等意，你用什么角度去跟我回答说运处界六大十二因缘都不可得？你给我说一个道理出来。他要问须菩提心中的法是什么，你心中还有法有没有？如果你心中有法，你见这个是无，可得不可得？你空了相，留了心，心是不是众生？心是不是十二处？心是不是十八界？心是不是六道？心是不是十二因缘？你毕竟不空嘛，毕竟不空嘛。为什么不空？法不空故，法不空故。所以你看哈，这边世尊他就说了，汝观何等意，对不对？他问他说，你心中是以何意想说这一切的运处界六入跟十八跟十二因缘都不可得？最后到哪里？最后啊，到九十一页第三行说，行波罗、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是亦不可得，有没有？所以就要告诉你，连你心中用来观察运处界六大十二因缘不可得的那个法，那个意，根本也是不可得的。前面先争，先问，你观何意？最后证明意不可得，是不是一个问一个最后的答案？所以呢，墨学就以这样来安立。为什么我要这样安立？是因为翻回到87页，87页这个地方呢，明假师这讲完了第二行下面的须菩提以后，如果照龙树菩萨的说法，接着就要从名字破完，要破什么？破受。受的目的是什么？要破受假施设到哪里去？到法假施设去。依着受有没有这个主体来问你法在心中存不存。所以接着说受不可得之后呢，他接着说汝观何等意，你心中有法没有法？他重点是有破受入法，破受入法。所以呢，受很短，受就这段文就解释了。这段文如果唯识观来看，就是事寻是观，体就只是体，本来都是因缘和合，对不对？本来连名字都没有，连体也没有，只有因缘相，只有因缘相，哪有一法可得？受根本无一法可得。可是你心中见无蕴，见不见？你见不见十二处？你见不见十八界？如果你还见这些意，你法还有。你见相空而已，你不见性空，你不见法性本来是空的，不是你从相上观因缘它才空的。性空不是观因缘才空的。有人说因缘有自性空，因为因缘有所以自性空的，谤法。自性空不等待，绝对不等待因缘有，它本来就是空的。这个道理在下面劝学品要讲，破十八空破的哦，啊你看，糟糕不落去，你不晓得我到底要立在什么地方，心呢、毫无着处，毫无着处，毫无着处。他为什么要逼到我心毫无着处？重点就要破我们心中很难拔除的法执，法执难破，而法执本来也就是我执。两者不二，你俱生的这个我执难呢、难呢、你分别的我见拿掉了，还是毕竟不能破的，毕竟不能破的。所以这边是四寻之观。那从这边呢，破法假施设，于是墨学就从这边汝观何等意开始呢，开法假施设的破观破。那么如果对照这个四寻之观的话呢，这边就是叫做意寻之观。意寻之观呢，观察两门。 观察什么？自信巡视观跟差别巡视观。因为自信跟差别都是名言假例，于法于义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那这个道理呢，我们就留着啊，下礼拜再跟各位报告。可是呢，我这样子的科判无伤加强大师的说法。加强大师说法各位明了吗？他先用三假归于名字，对不对？再用三假的名字已经空了不可得，再来看体有没有，对不对？再来看法有没有，对不对？体是名字，然后呢这个法也是名字，所以毕竟都是名字。所以既然名字破了，这二假不可得，二假不可得。所以不管文多文少，其实目的一样，因为前面名假破了，三假全破，这是他的意见。可是唯识比较麻烦一点，他要让你名成立，事成立。因为名只是名，是空的，事也可以因缘成立，可是它也是空的。可是呢，他要告诉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安立出来的自性跟差别相。我们借着差别，怎么会去推论出有一个我出来？他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他要见到我们心中不安分的，如猴子一般的，如猴子一般的造作心。他要见我们的造作的片剂所致。这一念能造作的心，本来不可得，这是唯识的目的，这是唯识的目的。那么各位如果不太懂唯识观呢，就不太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的科判，所以我是用唯识观来科判，这样子。其实呢，这是个人的善巧。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因为龙树菩萨讲的次第嘛，他应该还要三假一个一个破嘛，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要有文去对照。那么文去对照，对照到这里的时候呢，他问的是汝观何等义，在加藏大师把他说这是重问，问他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所以者依止于法是也。他已经不再问受有没有了，他已经在问你心中那个法义是不是存着。所以呢，意思呢，我相信是可以通的，是可以通的。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的讨论呢，其实我觉得多这一段少这一段呢，与法义不伤，重点是怎么样把这个文字的观察学会，学会以后呢，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这才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吗？好，那我们呢下礼拜还是一样哈，下礼拜呢我们就会读这个自论的后面那一段的解释，后面有一段的解释呢很重要啊，很重要，后面呢有三段啊，三段，然后乃至于呢要讲叫我们不要害怕的那一段，那一段比较简单，可是中间有一段文呢是蛮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无有法见法。他经过三段来证明那个结果，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跟各位用这文去报告的，那是三假的结论，是三假的结论。所以各位还是一样把自论还有经带来，好吗？那么还是因为永明法师在这边讲了嘛，所以各位如果真的觉得这个文啊文字太略了哈，各位要知道原文长什么样子的话呢，这个大藏经第七册是有的，好不好？好，各位自己去对照。